各位同学，虽然我们就是本来这个段落是就是进行到第四章那个智慧的波罗蜜，但是就是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看看这个持戒这个部分具体的怎么修，把前面我们所学的把它就是一方面连贯，二方面要具体的可以啊，再可以做得到这样的。那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就具体的说明这个菩萨他的就是比方说他跟其他的人的互动的方式还有很多的这个范围。那关于持戒这个地方，我们一开始看到133页最下面啊这一大段讲的啊，比方说他表现出来的他的一种很谦卑啊，很恭敬啊，是这样的。那这第一行第二行他甚至会去照顾，会去照顾这个病人啊，是这样的。那另外第三行就是会去赞叹，会去赞叹别人啊，这样的啊，对别人的责怒他会去耐心的忍受等等等等等。那第一这接下来讲的是随喜，再来他会最后那一行说奉献自己的善业啊，这个就是我们般说的回向，所做的一切功德啊善业回向成佛。但是我总是要常常说，就是成佛这个事情不是这几个字啊，它是代表的是这所有的这些具体的过程，所有的具体的一项一项一项的，是这样的。刚刚那个第二行我好像没有讲，他后面说听了佛法之后啊，他表示欢喜。那我觉得这里说出来了这一些啊，当然这个是明坤长老他的著作，那好像不很明显的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一个顺序啊，但是我不管他有没有顺序啊，他每一项这个很清楚。就刚刚说这个菩萨他要修行，要这里虽然只是讲持戒波罗蜜啊，可是那具体的表现的那个范围很多，是这样的。我们看134页，那另外这个很明显的前面这两行啊，刚刚讲的是随喜或者是回向，再来这里有很明显的有那个，如果我们用那个普贤十大愿望去比对的话，这里有一个忏悔业障，忏悔罪，对罪过过失的忏悔或承认。另外这里还有讲那个时刻不忘修习善法，这也就是常随佛学啊等等的很多很多。那么第二行说啊，他修习越来越多的法，成就也越来越高。那记得这里其实是在讲如何持戒，菩萨如何修这个持行戒，可是想不到他讲的这个成果已经不客气讲，已经不是一般以为的仅仅只是持戒，他所应用的部分这么多啊，包括他所修的佛法，然后当然也使得他的成果成就有这么样的殊胜。第三行我看看这个啊，这个是讲利益众生的方法方式，很明显的他会很善巧，很善巧。第三行说同样的采取自己可接受，就对自己来讲他是能够做得到，并不是过度或者是太勉强，但是又可以利益别人啊，别的众生这样的。那这里具体的提到疾病啊，别的友情有疾病的时候他会怎么做，或者他们受到一些不幸的灾害啊等等的，他会怎么做，这些都在持就是戒律的这个部分的范围内的。那配合以前我们说过，就是要行，就是一般说的要行善，要断恶，还要这个修学佛法，还要就是这个叫做善法，就是要精进于修行善法。这些我想这个大家自己具体看他的讲法就很清楚， 有个地方我倒是觉得应该提出来，大概是第二段的第五行吧，还是第四行后面说呢，他会正义地指出他们需要被纠正的不当行为，带他们脱离邪恶而建立善行。这一点呢，我们一般对菩萨或者修行，这里讲要这里持戒，好像比较忽略这件事情。我们好像总觉得菩萨好像就是慈眉善目的，其实不完全的。他对于这个其他友情呢、犯错，或者他们不懂，或者如何如何，那么他也有责任，他也有责任，而且应该恰当的、指出来。那当然应该用善巧的用什么方式适合，他会去判断。那目的是要使得这一些脱离这个错误的，脱离邪恶的，否则的话他们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会影响到别人，并不是只有他们自己、那我们有时候社会上也会有点困扰，我认为佛教学佛的人也有这个困扰，就是到底碰到这一种、不正确的，比方说不公义、不属于公平正义的，我们学佛人到底要怎么办？我们如果只是回避，好像当作没看见，其实这是不对的。但是问题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怎么样做是比较恰当？这个需要智慧。不过也可以，就是佛教的这个团体，来共同来协商啊，或者是跟社会有互动，这可能会比较理想，是这样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完全避开来或者完全不理会，因为那个问题没解决，何况它会影响这个环境，会影响其他的友情众生啊，是这样的。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有跟真相有关系啊，这个对不对或者善是恶啊，这个跟真相作为基础啊。那如果是不管这个真相，只是一昧的，这也是有问题的。另外我看中间这一段啊，中间这段这个是就是等于是我们说的精进，就是不会畏惧，也不会灰心啊，是这样。那么他很明显的有一种就是好像他的榜样啊，跟他的一个追求，这是第三段了、在听到过去的菩萨如何付出点点点点，具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不会害怕，也不会气馁，也不会灰心。那接下来那一段就是跟这个是连在一块，就内心上怎么去改变呢？他会这么想，就是过去的菩萨本来也跟我们自己是一样嘛，但是他们呢就是持续不断修行戒定慧，那么最后他们才具备有这样的这个圆满的素质跟能力。那以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样，我们只要跟着不管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你只要愿意往前走，一步一步的跨出去，然后跟着这个戒定慧，有一天我们一样可以达得到这一点我认为其实非常非常的就因为精进这件事情呢、我们常讲只要你脚步不停下来，总有一天可以走得到。反过来讲，要是停下来或者后退，那之前的都有点点就是有点浪费的是这样。那另外最后第二段呢，那刚刚那个中间有一行就是讲信心这个精进呢也有信心来带动他以信心来引领他。这里好像有个错字，先去的去是错，打错字的倒数第二段呢是讲这个记得这个还是在持戒，那这里一样就是跟我们所有的精进啊，所有的善行不是用来宣传的，不是用来自我觉得很满足啊，不是这样的。这里说他也不会宣传， 那对于自己的过错也不会隐瞒啊，这个是非常诚实坦然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那第二行说他少欲知足，乐于隐居而不混杂于社会之中。那么这个跟处理有关联啊，刚刚念的那个少欲知足这些，这个、跟处理有关联。然后他说他忍受中的苦难的呢，不对任何事物期待于的，这个有处理的部分，也有忍辱的部分，那也有精进的部分，是这样的。好，总之就是说，这个虽然这里讲具体的如何修戒律的部分了，但是很明显的，它应用的范围非常大。然后，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应该是这一页的倒数第六行吧。他不会傲慢自大，也不会恶意的去说别人骂人的话，也不会说坏话，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很多时间精神呢、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那就很可惜。他会安宁平静，会脱离不正当跟虚伪的生活。那这个又很明显的配合以前我们说过，就是配合那个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都有配合的。我想大概其实这里讲都很清楚了，134页、135页这些都已经讲得很清楚。那我的意思只是希望大家更具体的、更清楚的知道怎么做。那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把这个整理一下。整理的方式可以说这个对应于身口意，或者对应于其他的不同的波罗蜜，或者对应不同的这个那个刚讲的八正道等等这样的对应，这样就很具体。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平常要做练习，内心要回忆啊，内心要回忆这些内容，然后你具体的碰到状况，要勉励自己去做到啊，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一次一次的会培养真正的面对的能力。达到有一天，前面有讲过，比方说我们要布施的时候，不用考虑，不用人家来劝，你非常直接的反应，那个功德是比较大，还比较殊胜。那里面如果再有智慧，再有对因果，就是他会得果报的这一种了解在内，那他就越来越接近于波罗蜜跟清净。那我想我们这样讲就应该明白，这个其实不是难跟不难的问题，也不是时间短跟长的问题，只要具体的知道一步步是这样做，每一个碰到的状况是怎么做，那以我们就算是这一生来讲，有生之年只要朝着这个做，我相信从现在开始到最后，我们一定会有一定的这个成就的。那另外有一些是关于对于其他的我们怎么去帮助啊，这里讲得很具体啊，像这个这一页的第三段吧，同样的菩萨帮助盲人去到目的地，点点，这个就是更具体的。当我们真正有这个碰到这种情况，有这个机会，我们也懂得怎么做，那当然就马上可以应用上去啊。那像另外这个什么交通工具啊，对残障人等等等，是这样。中间这一段呢，说是勤奋的致力于一样，这是帮助我。这里就有，既然是讲勤奋呢，这里有精进的这个成分在内。然后那个具体的内涵是帮助那个信心，但是也还有帮助别的人，也他们也升起精进，也令他们培养正念。所以这个又跟禅定也有关联，甚至也有智慧等等啊，是这样的。中间这一段呢是跟禅定有关的，因为禅定呢需要这个五根，刚刚讲五根，信、静、念、定、慧啊，信，然后精进，然后有正念，然后要定，然后有慧，这个就是五根。那么它有力量的时候就叫做无力，然后它们的作用就是要可以对峙跟降服无盖，所以中间这一段很明显的， 跟禅定有密切关系。接下来有三行啊，是又是在利益他人里面，这个是跟四摄有关系，菩萨的四摄，这个叫做布施爱语，用亲切的言语来问候，这个叫做爱语，以同等或更多的分量回报等等。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做他们遭遇不幸的时候做他的同伴，这个就是刚讲布施爱语，然后利他利或者叫利行，还有同事，同事就是真正去陪伴，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接下来这一大段呢，明了众生各种不同的本性，帮助这个又是一个善巧方便。那他需要更多的，这个菩萨需要更多的知识跟智慧，点点点点这样的。最后那两行啊，最下面两行又是回到在做任何事情啊，帮助友情的时候一定是要尊重对方的，不能去伤害对方，也不会跟他们争吵，等等等等，这一点也要注意啊，或者说不会去轻视别人等等等这些。好，下一页136页，这个看看。原则上就是不会自己觉得很傲慢啊，或优越于别人等等等等。另外还有提到他的交往的朋友，交往的朋友，那这一点我倒是觉得也需要注意。我们学菩萨道或者学释波罗蜜啊，并不是完全这个不分辨善恶啊。那这里讲说，在这一页的第五行啊，就是他所交往的这个必须是善友哦。只有在适当的时间跟地点，和值得交往的善友相处啊，是这样的。他不在某人的朋友面前提起他的话，这个跟十善业有关啊，就是不会有恶口、两舌、离间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或者前面讲那个绮语，就是讲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的话，这样大家是这样讲。那中间这一段啊，第三段，他不拒绝适当的邀请，却也不过度地纵容他人的要求。这个讲得很白，那这个跟菩萨戒有点关联。菩萨戒里面有一句话，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是守菩萨戒的，那别人的这个帮助或者供养啊，有一些情况是可以拒绝，但是一般来讲是需要接受的。但是这里讲就是适当的邀请是可以，是不应该拒绝，但是也不能过度啊，这里讲的。另外第二行说他不接受超过他所需的分量啊，等等等等。另外说通过讲解新的功能呢，鼓励啊。那下面那一段又讲到这个禅定跟神通这样子。好，那我想这个都很清楚了。那回到刚刚讲的这个喜乐，我刚刚说那个佛跟菩萨跟阿罗汉们啊，他们内心跟脸上会自然流露喜乐跟那种宁静。那我刚刚忘了讲，说我要讲的是这个跟禅定有关系。但禅定它的根本的定义啊，就是对烦恼，特别是欲界出众的烦恼的对治或者降伏。这个禅定必定是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那刚刚讲佛菩萨们他们就是因为修行的禅定，所以他一定会自然的流露出来这些的。好，刚刚的就是具体的怎么样去实践这个就是持戒的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也应该继续看这个出离波罗蜜啊，136页的下面这个如何修习出离波罗蜜。我们看他如前所述，出离波罗蜜啊是以大悲心跟方法善巧智为基础啊，这个地方呢，就我们之前读的没有说到这句话啊，所以这里把这个具体的方法跟它的建立的基础说出来，这很好。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出离并不是 我们常讲，不是说为了自己一个人要解脱，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大悲心一定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平等的，希望他们也脱离痛苦。但是还加上这个方法善巧智，那这个很明显要有智慧。那我们以前常讲啊，他要有世间上的知识、技能，还有佛法里面的，这样，而这样合起来啊，这个是基础，是出离波罗蜜的基础。然后加上这个第二行说，欲脱离欲乐，这第一个欲就是想要，然后这个想要是他的一个心所法，就等于说我们说他的意愿。他的动机是要用来脱离欲乐，还有要脱离生命界啊，这个是翻译啊，很明显这是指这个轮回，想要脱离欲界的欲乐，还有要脱离轮回，或者说脱离这个等于说一般说的有肉的这一种啊生死的轮回的啊，他要有这一种想的意愿啊，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才叫做脱离波罗蜜，所以它的前提是对欲乐和刚刚讲那个轮回哦的不圆满感到厌恶，还有这里讲的叫做悚惧还是疏惧智，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害怕轮回里面的苦啊，那具备这样的智慧，点，那么因此菩萨先以过患智如实地观照，过患智就刚刚讲，他们对于欲乐啊所引申的这一些过失跟痛苦、跟辛苦，还有轮回啊，就是这个出了波罗蜜，一开始一定是这样子，那然后才有这样的动机啊，是这样的。我们看下一页137页，然后接下来这个讲的是我们前面念过的，就是。他去关照这个世俗的或者有欲乐的生活的不圆满啊。那我想这一个这四行我们应该都已经了解的啊。那对于在家的生活所要做的，因为要维持生活，总是要做一些啊，比方说第三行后面讲了，譬如要经商啊，要耕种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过程里面无可避免的，总是会有一些痛苦跟辛苦。那么，因此跟出离，还有出离的乐，总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可以获得。好，那第二行说，人们的欲乐就有如在利剑尖端上的一滴蜂蜜，实际上是危害啊多于享受，而且这些享受都是短暂的啊，是这样。那么，另外他。中间这里有一个形容跟比喻啊，这样。那这一个部分呢，要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真正去看清真相。这个五欲的对象啊，他们的真相，还有欲乐本身的真相，就像这里讲的，就像疯子一样。那么我们因为有过去的颠倒这样的业力，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无欲的对象是好的，然后才会觉得应该要去追求啊。那实际上呢，对圣人来讲啊，这一些就好像不客气讲，就像一堆粪便，然后它外表好像弄得很好看。要是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去观察，就知道，我们一般人总是觉得我们表面的这一层皮肤。五官也好，或表面的皮肤，或者各式各样的威仪啊，好像是不错。其实这个完全是非常的相对跟表面。我们常讲这个，我们表面上如果没有这一层很薄的皮，我们这一层皮其实非常薄。我现在这样摸，我们这一层皮可能没有 0.1 公分那么的厚吧，反正是很薄。这一层皮，这么薄的一层皮的下面都是血管啊，这个各式各样很难看的东西，因为包的这层皮啊，还有这个五官的搭配啊等等啊， 那我们我死以来以为这个这样这个叫做好，叫做好看不好看。然后我们对人本身，就我们对人道本身的这种贪着非常强烈。那外面的东西也是一样啊，虽然这个科技的进步把很多东西包装得很好看，可是你真的去享用它们，就刚刚常讲了，这些都是非常短暂的啊。那我们的一生都花在这上面。那这里的中间有个比喻，就像那个钓鱼的钩，钩里面有那个那个表面有饵，然后里面有钩，我们就被这个欲乐勾住了，然后也被这个三界里面的轮回勾住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可以了解的。那中间偏下这一段呢，他说由于出家是出离波罗蜜的根基，就是基础了。那他说在没有法的时候啊，为了修习这一个出离波罗蜜，那菩萨就在相信业力跟就做也是的呢。啊，这个比较没有什么，就是他具体的做法。啊，具体的做法我们常讲，确实一个修行人的生活，以出家啊，或者有一个僧团的保护，为他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事情。确实，以短暂的这几十年来看嘛，这个条件是比较好。不过当然这是相对的，这还不是绝对的。出家后他会等等等等做这些事情。最后那一段呢，我认为是更重要。菩萨以受头陀行加持的清净的戒的水来洗掉内心的烦恼。这里是讲出离波罗蜜，但是跟戒又有密切相关。然后就具备了等于是没有错误啊，没有污染的清净的这个身语这两种业，点啊，这样。那具体的这个内涵还是少欲知足，还有这个一般我们讲这个四圣种，然后这里还讲说跟随着圣者的四个传统等等啊。那这个还是一般讲的四圣种啊，四圣种是指那个三种东西。就是我们要用的这个行住还有食物还有那个住的地方，还有最后一项是要乐于断恶修善。那这里他用禅修，最后那样用禅修来概括它。四圣种的第四种就是要断恶修善，他非常乐于断恶修善，那以禅修来做代表也很好。另外他以四十种业处会去选择他适合他的。因此这个出离波罗蜜啊一样，他会深化为具体的做禅修。这个用四十种业处里面的。乃至他会得到138页，一直到他得到禅定。那禅定的前面阶段叫做进行定。这个它有好几种名字的，也可以叫做味道地定，也可以叫做净分定等等啊，都可以。另外它根本定就是安止定啊，是这样。然后第二行说证得禅定时啊，菩萨即成就的出离波罗蜜。因为禅定的这一种对于烦恼的降伏啊，使得它不会让烦恼活动啊，那么内心才能够摆脱的欲界的出众的烦恼，这样当然就成就了出离波罗蜜啊，是这样的。那下面是说如何修习智慧波罗蜜，那这个跟我们正在学习的这个差不多，不过他比较具体的是说怎么做，那但是他还是会说明一下，有的地方还是一种说明。我们看一下，他由于智慧之光啊不能与愚痴之暗共存啊，这一点是对的，对的。那我们看他第二行说那这样的菩萨他要避免我们这里讲说导致愚痴的原因啊，简单讲就是避免那一种性质的事情啊。那这里讲的具体，譬如对善法反感啊，这个说法一般我们 不太会看到，但是其实这个说的很对，对善法有一种厌恶啊，或者反感。第三行说怠惰，还有昏沉、抵身手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落入到我们一举一动、所作所为。平常我们做的动作很多是直接反应，已经习惯了，我们想都不想就做了。那里面带有贪嗔痴的，我常讲，那里面带有贪嗔痴的危机跟这种影响啊。那这里是用昏沉啊，就没有正念来做说明。那里头含有这个，可能含有这个反感，对善法反感。那么多半这个是属于一种烦躁，就是不耐烦、烦躁，或者是内心很多的妄想杂念，或者是倒过来就是懈怠，或者是昏沉。那我刚刚说这个呢，我们要是学成为士论或者白法门呢，这里面有讲到20种随烦恼，加上他的根本烦恼，随时随地其实常常活动，常常就活动，我们不知不觉不小心，这一些烦恼马上就出现，随着我们的身口意它就出现。那这里面呢，就这里讲了，这里面含有愚痴，就愚痴的原因在里面啊。那我们怎么做可以倒过来啊，往这个光明，往智慧之光。那这里讲了第三个，讲要精进，精进的要努力获得更广泛的智慧，还有各种禅定，禅那这个也就是禅定。禅那或者禅定哦，那个梵文或巴利文哦，它本身有两个最根本的那个定义跟内涵的，以后我们再补充好了。那这里说三种智慧啊，我们已经多少知道。我们看它下面的说明，闻所成慧。这里说为了要把这个闻所成慧，刮胡这闻所成慧也可以被叫做闻地哦。是这样说的。那为了要把闻所成慧要令它成熟，菩萨要以方法善巧智作为根基，就是基础，而具有正念、精进跟智慧的细心，细心的读、听、学、记、问跟分析探讨，以培养闻所成慧。好，这个说的非常具体。我们一般只知道说闻所成慧啊，可是呢，具体的做就是要这样子啊。那我们注意看刚刚这几行啊，他提到的是什么？比方说提到的这个他的动机啊，就是他的目的啊，然后他具体的需要有正念，需要有精进，还要有智慧，然后要细心的、耐心的做这件事情。那我特别是说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啊，我每次都很想要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汉传佛教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学佛的人真的不小心就忽略这些。我们有时候就是诵诵经、看看经，或者参加法会或者参加共修，但是有时候会慢慢的会忽略这些。因为经论呢，经论的目的它的用途也很多种，这个是没有错，但是以我们的智慧的这个部分呢，还是要你就是要经过这个过程。这里讲说读啊、听啊、学啊，乃至要记，乃至要问，乃至要分析、要探讨，确实要这样做。那我自己今天来的路上，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也分享一下好了。这个例子其实大家都知道，稍微知道六祖坛经的都知道。那六祖慧能，我常讲六祖慧能是我们这个历史上面根气最利的我们都知道他是没有读过书，不懂得这些文字的那他开悟了我虽然常讲说他开悟还是要听五祖弘忍讲解不过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我今天讲的是说他，我们用刚刚讲那个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来看看一件事情。现在要看的不是他本人 哦，他已经证悟了，他甚至已经超越了这三种慧。可是当他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是有人来跟他见面，或者六祖坛经里面有很多故事，有各式各样跟他见面来的人的不同的表现，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呢拿着经典来，就是比方说那个诵《法华经》多少遍啊，诵什么很多遍啊，这些也有这样的人来，我们去观察一件事情。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啊，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帮助别人、启发别人、令别人开悟啊，那他的这个管道，他所需要的，就不只是说他讲讲话，或者他做一些动作，不仅仅是这样，有的是需要透过经论的文字，那他怎么办？那就是请那个诵经的、持诵这些经论的人啊，念给他听嘛。然后他听了之后，他仍然，我的重点是说，他仍然要靠这个部分。如果这样的人来，他不用这个方式，还是一样不能对他们有这样帮助。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还是闻所成慧。六祖慧能听了对方诵经，这个时候他已经证悟的人，我现在用我的描述方式讲啊，他要回过头去去具备闻所成慧，不然他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去帮助对方。虽然他速度很快啊，这个《法华经》也好，《金刚经》也好，很好，大概对方读诵一下，多半不一定要读完了。像《金刚经》，读到没有多久，六祖慧能就说：“你不用读了，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经是讲什么。”这个就，然后对方听了之后，就解决了他多年来了这一种疑惑跟困扰，对他的修行有很大帮助啊。这个就我刚刚讲的，他是一个证悟的，但是他要回过去呢，把这个闻所成慧、是什么这样子一个一个个别的要具备的，具备之后才能够去利益有需要用这个方式去帮助的对方。那我刚刚讲，就我们不能忽略，就你现在先不管你怎么修行，就算你证悟了，就像你跟六祖慧能一样，你有一天还是用得到他们，是这样的。何况这个经论里面讲的，这我们再怎么讲都离不开经论了。证悟的人，就是我也常开玩笑，我们把佛跟菩萨把他请到我们面前来，祈求他们在我们面前，他们所讲的，难道会跑出经论的内容外吗？不可能的。这三世诸佛，《华经》讲得清楚，十方三世诸佛讲的都是这个叫做三圣法。三圣法当然就是令我们得阿罗汉，令我们得辟支佛，令我们成佛，都还是讲这些内容的啊，是这样。那这些内容以我们人道众生啊，不客气讲就是闻思修啊，这里讲了具体的这些做法啊。那这一些绝对不可能，有的人害怕这个会不会增长我们的什么知识啊，或者太多太多分别心啊，绝对不是这样的。正确的来讲，这个是完全帮助我们的修行。何况怎么去修禅定，怎么去分析五蕴，怎么去观照，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你怎么去照见五蕴？没有经论你怎么知道呢？是这样的。那这一些下面那个具体的那个它的范围这些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因为时间差不多。那这个部分我认为真的很值得我们用心的来学习就是我们要去应用它们，那么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都来具体的来增长我们自己的各方面的资粮。好，我们时间已经到。